这是京西大师讲的。
他说很可怜的，很可叹的，密藏被我们埋藏了，发掘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轮回生死。叫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东西被他迷惑了，被他遮盖了？一个无名。啊，我们应该先从这边讲。不过他是这么说的，可是应该照过由浅入深。这个是见思邪知邪见，糊涂的思想心理，自己还自以为是，自己还是因为很聪明啊。这种思想这个见解阻碍了我们的恐惧，恐惧就是真谛啊，真假的真，皇帝的帝加个言字旁，四帝十二元的帝啊，恐惧啊。这个要用什么观呢？要用空观观察真谛。现在完了，空观我们不会用，不会修道，也没制造那个东西，也不会修，没修那个就没有办法破这个见识，黑板很要紧，不能破坏它，它就阻碍了你的空寂了。空寂是什么真理？就是我们的好像 X 光把你的照都没有了，没有那个 X 光一看什么没有了，那是真正理。等完了把 X 光一关了，那反正电一关了，你慢慢来，又出来骨头了，骨头完有肉，又有皮肤了，又现成你的人了。这后边出了这些东西，可是假的。第二，这个就不能证阿罗汉彼此果了，不能自立了。第二，就尘沙火，这是形容啊。大家来两种，就尘，一切的事情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尘。尘的意思就是那个污染你，污染你。你比方说，看着美丽的话，也被它吸引了。哦，这个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美金？这个是形成不言，这个表示啥呀？迷惑，那个多数数量像和个山一样。可是为什么要会这个？要有假观，空假中，要有假观一看，你要了解这真相，如画如画，拿它当魔术看，它就不是尘沙火了。可是我们凡夫不行啊。因为衣服什么东西不是真的，哪一种你不看，化妆品什么的，结果什么的都看。所以说真丈夫，丈夫你丈夫丈在你的化道众生，有你样样都懂，样样都不懂，样样还参照，你怎么能够化道众生？你不能行菩萨道，你不能成佛，你不能从一楼一下跳到三楼。最后呢，就是无名很彻底，这个更研究微细，没有办法觉察。无名跟妄念，跟那基本的妄念，第八阿赖耶识跟无名两个，无名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第八阿赖耶识跟那个真正的真如，那根本就是太接近了，稍稍一错角，没有办法分辨。这三个东西，证那这三个东西就惨了，这个你就不能证阿罗汉，这个你就不能成佛，这个你就不要想成佛。这是京西大师讲，他不讲这个很明显的。所以啊，延迟善活，提得虚妄，告诉我们研究菩萨品，连咱们管谁不是，要知道这三个迷惑呀，见识活、尘沙活、无名活、上面上活，实际呢都是幻化无常的。可是我们不行，就是他阻碍，因为他是真的呢，所以过不去。你要硬冲过去，好像前面尊假似的，一定要说念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冲不去。他把这墙看成空了，我们不行，一撞就一头包。所以说金刚经中土啊，郑凤仪，明朝郑凤仪去世家讲金刚经，讲了在山谷之中，他在山里住啊，看见了花鸟树木天空，晚上的白天的云雾，一到晚上鸟就到处，鸟到处跑，跑来跑去啊，回来了，回来到山谷里头要找巢穴，他原来啊，有一片云雾遮盖着白云，白云呢就遮到这个山谷的口了，好像这么哦三十多这个地方，或者这里有洞，或者这里有树，所以他就讲了一片白云横，一片白云横就是布在那上，一片白云横谷口，一朵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很多的。一朵归鸟回的鸟进迷巢，完全找不着巢了，进迷巢。这就说我们人 因为有这散活不要紧的，有这散活我们好像飞鸟找不着自己佛性了，不认识自己的真容了。一片白云横谷口啊，一朵飞鸟进离巢，把巢穴子找不到。所以啊，净寂大师讲，那个云也可以穿过去，它阻碍不了你，那鸟不知道啊。他拿上扇墙壁那么看待，我们也是，这些东西都是像白云一样虚无缥缈，可是我们嘴说能虚无缥缈吗？不仅呐，提本虚妄，它得提呀、啊，就像云尘一样，你可以鸟可以飞到云尘，飞机都可以飞啊，碰不碰的？碰我这不是个真实的，所以啊，这就是研究不文明，研究这里散得了。你赶快把那个虚无缥缈看破了，穿过去，你就成就三德了。成就三德了，就是三种神啊。三德有一个叫断德，为什么？一到这个境界，烦恼都断除了，都清除了，不会再受这些世间的假名假象，一切问题给你苦乐悲欢，把你困惹住，你已经看破了，也放下了。第二是智德。什么叫自得？自得实际就是般若德呀，啊，有般若德，不是你有这个智慧的德，智慧的登峰造极这个本领，你就那就是得了般若德了。般若就是妙智妙慧呀。然后用德，用德的话，刚才讲了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看那个作用上讲，就是断得智慧，就是用德，你一切束缚都没有了。绑定的东西没有了，把这东西看看看破了，放下放下，你这三个东西就可以运作起来了，这叫用得了。你这个得自在了，这个可以化到众生了，但是可以一切问题不牵无挂。另外啊，就是啊，告诉大家，破见死活，破见死活而名恐惧，恐惧就是真如啊。这个把这个懂了，就得到这三德。三德就是三身，就是什么？两个三德是相同的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断德，断除烦恼；智德，般若运用智慧，妙智妙慧；用德，可以随心所欲化导众生，自得利他，无往而不利。完了，最后人下边你看看，这个前边要听不懂，后边不能懂。前面讲了正观、清净观、广大智慧观、悲观、悲思观、悲观及痴观、常愿、常杂呀，现在就知道了，要破了见死活了，你就明白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露出来了。这一露出来，你要知道正观的作用在这出来，你得用正观才能把它看空。第二啊，尘沙活，尘沙活你要是破了以后，这个你就可以化导众生了。化导众生，你那时候你就露出清净观，把假名假相假事看到他的真相了，他阻碍不了你了，你上不上你也不会受他的污染了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你得用什么观呢？藏观。刚才那第一个破见识观是真观，这叫清净观。这个看一看无明活，那就麻烦了。无明活一破了，你就见了法性了，也就是见佛性了。这个得运用广大智慧观，完了这三个观你都做到了以后，你就可以作用了。作用什么？悲观及痴观，以悲观拔众生之苦，以痴观给予众生的快乐自在。这你看看，善活俱断，完全断了五观：正观、邪观、广大智观、悲观及痴观，七障，藏化的障，一切都展现出来了。观音的德行实际这是才观德啊，具一切功德，这才真正的功德。管有点福啊，有点德行啊，儿女很好啊，孙子也不错啊，啊博士啊，当过行政院长了、啊、还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个德行昙花一现，无常。所以呢，具一切功德，我们应该把它看到这里头啊。最后人啊，具一切功德，虽然是种种福聚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下边我们就要讲顶礼两个字了。顶礼这个意思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顶礼了，可是你凭良讲啊，会拜的人都没有多少，能不能得到佛法可想而知了
哎，乱七八糟，两手一下子，那是上卖酒扣的还在，我这天
很不得啥讲究，很多。一个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有礼貌，要有礼拜？这个我们要懂。这个就是啊，顶礼的意义是在哪里头？第一个，它是要维系维系四维八德的维，要维系佛教的伦理啊。我们社会讲伦理啊，父慈子孝，兄友这个弟恭啊，长幼有序，处幼有伦呐、啊，因伦的伦呐、啊。所以啊，要维系佛教的伦理，不能够没有理解，没有理解烂了啊。巩固圣团的和合，有六和合嘛，六和合就是思想要一样，对什么事你是个出家人，大家都要看法一样。第二个，你要想也要一样，言论也要一样，不能我这么说他那么说。然后生活要一致，那就换句话，利合同群嘛，生活要一致，戒合同治。你受了外道戒，我们受的佛教，怎么可以在一起生活呢？啊，这叫六和合。六和合就不详细讲了，有了巩固，叫它永远不会好像被墙壁倒了，永远能够建立的很坚固。什么东西建立出家人这个团体的和合，六和合。第三呢，维系佛教的形象。另外啊，规范就是把它拘束住，规范上呢，佛教徒出家人的出家人说师弟之道，师父的师，兄弟的弟，就是师父徒弟，也可以说跟徒孙也好，在家的出家就算在内，辈分不同，能够啊规范住啊，能够约束住长幼的这种之间的相处的这种态度，规范了师弟之道，加强从学心理。怎么从学呢？这个很好懂，孔子有一句话，君子不重则不为，学则不贡。君子不重则不为，完了就学则不贡。这个讲法也有两三种，一般的讲法呢都是这么讲法。君子是有德之士，也可以说是老师。你平常像我什么的，吊儿郎当的、马马虎虎的，我还好，还没开玩笑。我看见那个，反正不要讲了。君子不重不沉重，不端庄，这不为。不是叫你怕呀，古来都讲叫你怕，老师可以打手板，可以罚跪，现在不行啊。你不打他不骂他，他说不定家长会都来了，家长来找麻烦呀。君子不重则不，没有威严，他对你没有威严，他就不会敬重你了，他就是看不起你，再不就不怕你，无所谓了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没有威严，没有威严就是这个，说起来很难听。改这个字还好一点，要改这个字就糟了。肃杀之气，秋天他不是杀人，无边落木萧萧家了，那一些花草树木都黄了，都萧萧了，这就是代表什么？秋天属杀呀，春夏秋冬啊，春天是胜利啊，夏天是茂盛，冬天是收藏啊。一到秋天的时候，好像杀人一样，那个。天气寒冷，在大陆，在台湾的，我们常常讲，花不香，鸟不语。他一年到头在那鸟，一年在那唱，一年到晚开花，搞不清春夏秋冬了。在大陆，春夏秋冬气节一目了然呐。所以那个李白的思想说：“长安两岸，一直从四川到上海，出长江口，啊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边无际的那数几千里啊。”萧加个草的时候很凄凉的，唰唰就下来了，好像怎么说的，云淡淡月如眉，雪山落叶垂啊，好像迷恋河畔茫茫夜，好像那种凄凉冷清萧条。君子不重
这部位，平常不能嬉皮笑脸，为了有礼貌，拘束彼此要尊长和晚辈有个距离，这就是佛教有这个礼貌的用意。另外有一个折服较慢，板桥的桥木这边去了加个书写，傲慢的慢，能常常让你拜，你成天拜佛，看着人都拜，看着师傅都不拜，你藏着根本看着师傅没摆这眼睛的时候。另外呢，能够消除啊怨对，怨对咱们袁家路窄，我们俩有仇恨，两个人过不去，能消除怨对啊。礼貌轻一点好。顶礼啊，另外还有个说法，欧益大师说的《普门品会议》这本书里讲的，顶礼就是三业供养，第一个身体礼拜是供养，第二个嘴巴子再一念，那么管谁不是？顶礼自信顶礼管谁不是？啊，嘴巴子要干什么？也有功德，嘴巴什么话也不讲，可是肃静闭口无言了，这也是功德。心意心里头不散烂了，也是功德。身口意三业都不散烂，这就是供养。顶礼是顶礼，无意之中就变成了三业供养，这是欧益大师的解释。另外还有顶礼是严净三业，严格的严，干干净净的净，三业净，三业身端正，你拜的时候还能这么摇摇摆摆吗？身体很端正，口肃静，口里一句话不讲，好好的意不散烂。你一看，一抬头看看那佛，一跪头，你心里不会相东相信，那一唱他一定会想，哦，那佛上边很端重，怎么样慈悲，怎么怎么的啊。另外啊，要注意顶礼呀，拜佛呀，能够舒紧筋骨啊，活血，然后理气消失，调理你的心平不平和，能气调理气，消化吃的东西，顶礼能够舒筋筋骨的筋，舒筋活血，理事理气消食，有益健康，对健康有好处。另外顶礼可以治病，是无一些的病，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，有很多的病能够治。这个我常常讲，禅云法师闹肺病，我还没出家时代他就拜佛，这个拜好。另外的话呢，佩服刚才讲了，拜佛可以佩服，讲，这是啊，拜佛的好处。另外，拜佛有几种拜佛，有一本书叫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我们看电影是看那个连续剧啊，还有卡通片，叫《西游记》，那个《西游记》是小说，有孙悟空、猪八戒。猪八戒代表我们的眼睛，好看女色，好看美色，有阴郁的心。孙悟空是我们第六意识，你瞧这一想，会上海的，一想到美国了，啊，然后一个跟着十万八千里，到时候一马心猿，你叫这猿猴的猿呢，一马心猿，猿字那就是猴，猿猴。胡道传的幻想史。这就讲心猿意马变八荒，东西南北上到处跑，虽然在他岛上啊，心灵一元间，心猿意马变八荒，忽然一面忽回墙子里，这个墙子忽然间把这一搜索的把心收回来了，一眼瘦骨卧狂床，一眼还是我这把瘦骨是穷书生倒在一个破烂床铺上，不打床换床思想。这个西游记啊有一个说法，恭敬，对那个人的恭敬，恭敬的态度，恭敬的方式，恭敬的方法，恭敬的运作，他说有九种，这九个是独立的，也可以把它贯穿成一连串的，这个好像提到一二三四四。西云记啊，玄奘大师从西藏回来，他把这个一路上的事情去了十七八年都把它写出来，那本书就叫《西域记》。他说了，致敬表示恭敬的方式七礼九等，就是七礼啊，不一定就是九，大概有九个方式， 九等啊，是你比九人还多。第一个法义慰问，第二俯首侍应，这个可就重了，举手高矣。我们中国的意思这个样子，这个武侠呢是这个样子，怕你这是讲权术，怕你这个破你这个样成继承的成，这个破你，你来你外给我冷不防来一拳，我马上拨开你，把你这个挥打你一下，武侠就这样。赶上那一百阵给他抱拳也可以，实际的作意应该这样，这才是正确的。也有个原因呐，表示了我们这个人，这是个人，两条腿，两个脚，中间，这四个呢是说是真假不道了，这中国人讲的，九色财气。我们你看看，你这个东西不要动，这个动人就崩，崩就是死的，皇帝死叫崩，驾崩，大驾一定死的。这个你把它离开，离开这个人啊，也不会死，也不会离开。你离开这个也不能离开，你这个小的离开才，你这个第四个离不开。要打算离开，他是非离开不可。你离开他就死了，酒色财气，也离不了钱。离开钱没有办法生活，衣食住行不行。钱也代表衣食住行，冬天冻死你了，渴不喝水渴死你了，不吃东西饿死你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第三个离不开。啊，一个二。最小的都能离开，只有第三个谁也没有办法。这举手高矣这个样子啊，我们现在佛教徒呢是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样子合掌，合掌啊，这回去，尤其是密宗这个样子，举手高矣，我们就是合掌当胸，这个样子，举手高矣，这个是合掌手功。这是显教，这是密教，好的呀。取喜，取喜什么？你看电视，看清朝这些古典的东西，连续剧，那个丫鬟什么走到公园里一看，那种国那个这那个王的儿子来了，或者是哪个公主来了，他不能在那跪呀，除非有特殊原因，走到走廊里，走到那个土卡上、草地上，差不多都拿着手巾摆对地方。这么一碗就出去，稍稍这么一动，这长跪就是跪在那地方，能吃饱能吃，是不是？就是跪着不动，两个腿，跪时间久，手洗着地，手洗着地啊，就像四个脚跪下了，手也碰地了，头没碰地，万岁，万岳岁爷饶命啊，怎么样？怎么的？啊，冤枉出来的喊，头没碰地。这个就严重了，五轮俱取就是我们了，五轮加个脑袋了，头了，我们整个的都碰到地了，五体投地更严重，连肚子碰的那就败下去了，跪了。可是这个跟他不同，这叫小败，这叫大败。我们成天拜佛，五体投地，五轮扫地，小败啊。大败是怎么败呢？大败就严重了。那个密宗也有，尤其西藏到现在还在那流行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不中。实际呢，你这么拜好，这么好，这前面俩都是预备，有前面这些东西才有这个。你第一个，就这么，你不能就这样。我要拜你是这个样，样样得意，你这个人。完了，这是你密宗完了也是一样。然后屈膝先腿先跪下，然后就跪下，跪下完了就手洗一了地，然后头也碰上。这是一个步骤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。可是我看他的内容的意思是当九个问题来讲，九个动作不是连贯的。这个你再看看，大家看看法院助林，法院助林大藏经里有，清朝有大德高僧，他把大藏经看完了，他写一部等于是藏经，小藏经缩写的，那个书里头讲的，讲什么？第一个我慢教心理。我们这里头大家自己要研究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哪一种理。什么叫我慢教心理？三叶吃奔驰，叫蔡慧到处跑奔驰， 尤其骑马，一个马字加个野字，或者也也那叫吃。三班，这个大家注意，第一个，三叶吃三，三口一三叶都是三三半半的，不规规矩矩，不正宗，不生敬重，就是不虚不虚心。第二个，大家看看，唱和我唱和求名理，唱和求名理对。三兄弟啊，就是稍稍有一点位移了，处正位移正的，处显的处不是静息的息，处正位移心无静想，表面上还可以了，差不多啥子，心里头还在那想的胡说八道。比方讲了，他这心里万元放下了，要长期反举的假正在那叫拜佛，心里想小孩不是睡不睡女儿，明天礼拜我带他到哪去呢，心里想那就完了。那您的那就是第二个了，你唱歌里了，唱歌就明理，你表面上给人看着那叫明，表面上做的很像，里边不是那么事。第三个理呀、啊，身心恭敬理，身心恭敬理啊，表面上也恭敬，心里头也恭敬，如面佛前，好像看在摩的在佛的眼前面前一样。天哪是比方了，把佛比方在高高在上，他不一定跑到天上去，如面佛前。身心都恭敬，如面佛前，情无厌足。哦，对，要拜佛的心理。有的人呢，我有一段时间，我好几段时间专门拜观音菩萨，一拜呀、啊，120拜，100拜，情无厌足，情无厌足，心里头灌注，灌注全神在那里拜。不过这个法院主任讲了，功德虽然很大，但是缺少智慧的字。犹未识字，不是字，这个字不是聪不聪明，你还是不真正的了解身心和佛的关系，不是深刻的了解。这种人呢，也还很容易退，容不容易退不知道，反正他这个书他是这么写的。第四个，怕法字清净理，这个就法字清净理了，这就高了，慧心明利，智慧的心好像枣核好用，很放光了，不像黑蘑菇种的啊，慧心明利，深知法界，深深知道整个的全体法界怎么样呢？与自身心跟自己的身体和心无有障碍，没有隔绝，没有隔离，随心限量，离一佛就离一切佛。这个时候有点聪明了，心里头好像放光了，在那拜。自己更先了解我这个身体跟整个的宇宙没有隔海，是一体的。你要有到这个体会，你就知道我拜一个佛就拜不了佛，跟哪个佛都息息相关。这是第四个。这个刚才这个有一点这么讲好了，搞这些话知道就是这么圣众生佛，佛圣佛不二，圣凡亦如，亦即一切，一切即矣。世事无奈，法法缘由，这是我跟他讲的注解。这大家要详细讲，这就比较好讲了，变成这几句话。记住这六句话。第五个，便入法界里。在这里头，这个更难了，一个比一个难，一个比一个高级，就是、啊、要观想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心，从无始以来，从门以来不离法界，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法界，而且你没有办法脱离啊，它无边无际，你往哪跳跳不出去呀、啊？你的身体也是那么大，你身体到哪里，这法界到哪里，法界到哪里就是你身体到哪里，就是你的心灵。这个干什么？全体法界讲《妙法莲华经》普门品，讲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那几个字已经讲了。这个法界怎么讲？那里的已经讲是法界，离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事是无奈法界，讲了。人心里，你的妙明真心、性净明体就是全体法界。众生和佛也不是我自己，也不是对方，也不是对象，还是刚才讲的圣凡平等，圣佛一如啊。所以啊，你 要知道，你拜了一拜以后，你这个身心就从善法界了。你是拜一个佛，你也拜无量的佛。佛和你又不是有对象，你和他是个对象，也不是对象。把这个道理要懂了，这就难了。我给他又一个解释，这哪里有呢？杨坤本上有，心有妙理，虚空小啊。道就是道，契写契约书的契合，两人感情很投契的心。道契正如法界宽，心有妙理，虚空都小了。这边说小，那叫你了解是一体；那边放大，你还是一体。小即大，大即小。妙那个法华经讲，一众常多，多众常异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这个哲学家也讲了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这个哲学家也有这个话。李小甲，中国著名李小甲也有这种见解。心有妙理，虚空小；但气道气真如，法界宽。另外还有一个解释。我们常常讲佛佛道同，这个佛出来讲四谛里面怎么怎么地，讲无常无我，那个佛来了有常有我，却不是，他也是贯穿宇宙人生，也是无常无我，这叫佛佛道同。这个佛佛道同是就他的法来讲，要动那个佛的受用和他那个境界讲，也是佛佛道同，换句话一模一样。所以啊，经常有两句话：十方善事佛，过去现在未来的佛，东西南北四外八方，同共一法身显象。我变个猴子，你变个猫，你是什么样佛多宝，我什么佛。有的佛八万四千岁，有的佛才一百岁，像释迦牟尼佛。这个虽然不同，真身同共一法身，真正的面目还是一个，正正面的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无来无去，永远也不后悔。所以说把这个懂了，叫遍入法界里。咱往下边看第六个，第六在这了，又正观修成理。怎么叫呢？这次呢，你要明白自己这个体不是这个肉体，你的佛性，你的法身不缘他境啊，也不缘他生佛，不靠别的佛有你是佛，你这个佛也不是跟那佛，就是那个佛。刚才说大家都一回事儿，就发招，这个叫照这个报身应身讲的又不同了。啊，微末接近有前句话，你拜佛的时候不观佛，不要心里看，不是眼睛看，心里不必想那佛，不观法，不观一切的理，不观身。你拿这个作用观想思想来干什么？要看见，要了解，要开悟的悟，要解释的解。不是我对你，我们俩的言语没讲清楚，误解了，那个是开悟的悟，误解了。误解了什么呢？自己的身体和别的身体平等，正法性故。这《金刚经》上有了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要往境界上看，诸法差别；要靠真相来看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要明白这个，大家好。你自己心里清净，也就是你的自性，就是跟佛性来契合了。它不是两个，这个跟那个握手了、拥抱了，不是那个事儿。你到我这里头，我到那不是那么事儿。你到那时候你就知道自信要清净了，自信就是佛性，就停留在佛性界。我们现在自己的个性连自信都不知道，自信就是佛性，不知道佛性自信的清清明明白白的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，那才叫自信，才叫佛性啊。我们那个佛者的佛者觉也，我们是迷信妄性妄念妄心，我们这个没有办法。那华严经上四法诸法位，我们这不对，明明是个佛，自己硬看是个众生。今生当人了，我是人了，来生人当狗了，就认为自己是个狗了，结果呢什么也不是，但是自己不知道。虽利修明，虽然你随着你自己的尽你的功力去修，修明白的明白， 解释的解呀，了悟的悟啊，引出来修性，乘性而修了。三气果缘即是德德国德国佛性，遇见佛性，药师即佛。刚才这个最后一个实相平等性，刚才那几个中间那两个差不多，差不多里头的不一样，实相平等性，大意同前，跟前面两个差不多，但是还有一个，有个礼拜拜佛那种思想，有一个被我拜的一个佛，有这个思想，还有能说，还有自他，自己很好，这个不好，啊，你应该现在无自无他，你要体会，打成一片。样国本上有沉沉叉叉，什么叫沉沉叉叉？万类啊，万事万物这东西沉沉叉叉，像灰尘那么多。时间讲叫叉，空间讲叫沉。活一秒钟的，活一分钟的，活60分钟的，活70分钟的，活2个钟头的，活着沉沉叉叉，寿长寿短，生生灭灭出来就毁了，毁了再出来的，沉沉叉叉，大半小小，动植矿物很多，沉沉叉叉。看着有差别，近缘有，两边完全是缘有，互相互相妨碍啊。这句话还不明显，下一句就明显了，万别千差一贯通，沉沉叉叉是万别千差不一样，可是一贯通里边有个东西把它贯穿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的佛性，诸佛的法身，那就是灵智灵觉，万别千差，沉沉叉叉，万事万物，结果那个里边大概一看那个内容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那个东西叫一，它贯穿这里头，有那个才有万事万物沉沉叉叉万别千差，没有那个都没有。第二就虽然从表面看万别千差，实际是一回事，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前面那几个拜就说了无自无他，没有说这个我跟法界是一体的，这一个要能懂了，前面那几个也就懂了，你要懂在这个境界，你在拜佛没有被你拜的佛，也没有要拜佛的我，那就境界很高了，能说来容易，做去很难，还是凡圣一炉啊，就是炉炉平等那种叫平等，不是个人一样高，就是没有差别。上智之人，高级的智慧的人，内心平等，外顺，什么里边哪一个刚才讲的境界，万别牵他，一贯通的心理。可是呢，也是随顺大众，随顺佛教的教法，去该怎么做怎么做，该拜再拜，内外合一，这叫平等理，这是最后最后这个好，这个要明白了，要明白了，五六也都明白了，五六也都可以，五六明白，这个先修行的方法，这个是修行的境界，这个是理的，这个是事的。这两个加一起到实相的境界，到平等的境界，这是他把这两个做到了，就成这三个样。这前面还差，有点凡俗的境界。这是啊一个讲法。另外有一个事儿，佛经上讲的，什么经上讲的呢？文殊师利菩萨问经跟佛请教道理，卷上讲了，有六个时候。六个场合就是不准出声音，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有这跟拜佛有关系。第一个佛就讲了，拜佛的时候还是给他微信顶礼的时候不能够有声音。第二啊，听法的时候，现在在这听法中不能有声音，大家都集合了，好像那个军队一吹号大家集合，集合以后不知道七五常不讲话，不准有声音。讨饭的时候打着钵去讨饭，不能有声音。正吃饭的时候，那孔子也讲了，食不言寝不语，吃饭的时候要不言，不要说话，睡觉也不要讲话。第一个上气，第二个你吃了自动一说话，说句难听话会放屁啊，一口气压下去，一口气 一口饭不好不舒服。另外的话一说话那个饭粒子喷出去了，喷到对面边了，食不言呐，寝不语，睡觉不能行，睡觉要讲话扰乱别人。第二你自己很不好，大伤元气。另外大小便的时候不得有声音，这六个时候不得有声音，为什么？何以故？他讲的，因为这个时候这六个事儿
我就赶脚怪，我说大小便那个天津还来吗？那五个时候可以来，有这六个时候天人会来，诸天来，要有声音，天地人的心不定，不定他要走了，走了以后魔鬼就要来了，邪东西就要来了，邪东西要来了对你就不利，这是经常讲的。我就感觉怪，那大小便的时候天人来干什么？到我们来干什么？啊，就这一个问题我有疑问，我问谁，谁问我，我也没有办法就算了。那五个事儿可以，儒家也讲嘛，食不言，寝不语的。再就是有人在这拜佛，你不要上上，他对着佛拜，他在这拜，你不要出到前面往那边过，你还更不能站到他这地方。我们出家可以这么接受，最好合掌不合掌，这么谦虚人合掌，更谦虚人站在旁边把佛的脸给露出来，你拜我。你刚才讲这个七个问题，这个是西域记讲法源主莲讲的，法源主莲讲什么，也不是法源主莲讲的，他说啊，印度有一个和尚叫勒诺，叫勒诺，弥勒不是那勒，那有这么一个和尚，有这么一和尚到我们中华民国来，一看呢、啊，好像我们这个竞选是在那边骂仗啊，在那摔椅子乱七八糟，一看人家摇头，这叫什么民族？他一看你们这个佛教里一点礼貌没有，我们认为很不错的，人家外国和尚、印度和尚一来一看、啊，看着我们一闻就不行，佛教里头没有礼貌，礼义荡然。这个勒诺三藏经历论都通达三藏法师，他一看这里头乱七八糟不好，他就从印度的书里头翻译出来经典，七种礼法就是刚才擦掉那七种，然后法院助林就把它写进去了，我们看见是从法院助林里头看见这个，这是来源也告诉大家的。那到底拜佛的意义，双手合掌啊，盖了一个袈裟，盖了一个膀子，露出一个，这叫一个有一个空啊，一个空一个有。世间的小说看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两大派，一个是否定因为是空，一个是肯定因为都是真实，两个都有问题，都不是中道，两手合一，空有合一，这叫中道，记住了。第二，修佛道人要福慧双修啊。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讲完那个故事了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带着阿难很多徒弟到个国王去，请他吃饭，应过供养，一看金兰殿上有一个大象，宝珠璎珞挂在自己身，哦，很值钱的东西，旁边还管在这给他刷牙，搞那铁的，还给他洗澡。哎，他一看这个畜生这么大福报，除了国王以外任何人他不能骑。完了阿难就问师父啊，就问说这是什么事，你看这个狗就这么大福报，我们母母那个师兄正是阿罗汉了还讨不着饭。佛才讲过去德善大劫前有个什么地方，有个什么庙，有一群出家人师兄弟两个，师兄啊是一个劲儿的在那佩服，不研究佛经，佩服这个师弟一门研究经典，小气的很，小气巴拉的，也不知道供养，不知布施。他俩这一辈子不要紧呢，以后再有上阵出过家，还当来生还当一个，还是这个样，你们这样。结果啊，那个修福林不研究智慧，那福享的差不多了，不能当人了，今生就当了大象了。虽然当大象了，还有剩余的福没享受了。所以他还保住影落，还有人照顾他，长官一个军官好像中尉似的照顾他。那个大师兄就是你没看这个像吗，就是他。你这个大师兄啊，现在你的按照你的大师兄讨不着饭来了，所以啊他坐着大象了，不凭智慧，不看经典。这个人呢一门佩服那个坐着大象了，那个一门研究经典，一点福分，小气的很，健谈的很，就是你现在这个大师兄。哎呀，那个和尚那个国王和那带进去地里一请，那怎么办呢？佛就说你要富贵双修，佛就说记了，佛叫我拿笔写了改，改了写，人家就说修慧不修福，不修福啊，罗汉脱空钵，拿着钵到处空慧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挂影肉，这就说要福慧双修啊，这代表福慧双修，空有合一中道， 另外这一心四法界，这是心，一心四法界，四生六凡。另外讲十度，成为论讲十度，六度要克杀成为十度啊。你看那个样口本来讲，六度七修啊，这就是表示六度哪个都不能偏废，都要这个七修。这讲了很多，又是福慧双修，又是空有合一总道。然后这个要露出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右边要给别人服务，平常可以摆到里面，一看长老来了拿出来，表示你随时地可以自费，我随时地我给你服务，表示这种意思。我们要拜佛时候啊，有一个经典告诉我们，叫什么经典？离开的离，垢还是不垢还是安照？离垢慧，离开污垢的智慧，离垢慧菩萨所问离合离佛法，离佛的方法经，他问释迦牟尼佛：无垢离别离啊，离开离垢慧菩萨所问离佛法经，不是佛法，离佛拜佛的方法这个经，这个经上讲了，要拜佛时大家要注意啊。还应该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这个经典是这句的话：我今礼佛呀，我现在拜佛，未断五道，未了断五道，未了断五道，然后离五盖，得无坏无从。这无患无从，具足无言。这个经上告诉大家，要拜佛的时候应该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第一个，我现在要拜佛了，我为了什么？为了断五道。什么叫断五道？大家知不知道？都知道六道，一看五道就愣了，把修罗道没有了，人的粗暴的野蛮的，就是人道里的修罗。那个猫头鹰吃他妈妈的肚子，给他把嘴挖开，长大了肠子肚子都干什么了？这种或者鱼三节是白骨蛇。